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基督徒的这个品格。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个新的生命，旧的生命已经过去了，旧的生命我们已经脱去了，我们要穿戴这个新的这个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成为我们的这个品格，我们的这个旧的样式要过去，在我们的身上呢所要彰显的乃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注意哪一方面的品格，我们应该有怎么哪一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好，今天下午我就会从这个当然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来看什么是基督徒的品格，到底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心智来过活。在这里说到什么呢？这里说到，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这边讲到所以是跟上面有关系的，因为上面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跟基督埋葬了，现在我们是复活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表现，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这个品格。那第一点是讲到什么？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主所拣选的，我们是神从万人之中拣选出来的。你知道神为什么要把我们从万民中拣选出来吗？为什么？很简单的，是为着他的荣耀，是为着要见证他，没有别的目的。就好像以神在这个万国之中拣选了以色列民，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呢能够在众民当中呢见证上帝的圣洁。这边在出埃及记那边就讲到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这个神是拣选这个以色列人成为什么？成为这个特别的一个国度。啊，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是有一节这样子关于为什么信徒要被拣选。那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边就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职事，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边说要宣扬啊，要宣扬那位照你的。这表示说，第一呢，我们要有这个见证神的心，你跟我被主所召，你就有一个新的一个心智，你就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你从今以后，你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你是神的选民，你是神召出来，是为了要宣扬呢，召你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奇妙，没有别的目的的了。所以你跟我的生命呢，都是这样的。是表扬基督，让人能够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见证他，让人家看到说这个的的确确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哪一方面我们可以彰显基督呢？我们在爱心方面能够彰显基督吗？你有没有爱人？爱人的灵魂，爱那些不信主的，爱那些你所不喜欢的，这就是彰显基督。你有没有把这个主的福音带给他们，直接或者间接的带给他们，这也是彰显基督的这个恩典啊，这个荣耀。那你也可以让人家看到神在你身上所施的一切恩典，你是从以前是个怎么样的，那如今是个怎么样的人，哇，人家就看到说 这一个的的确确从神那边领受了很多很多的恩典，那你就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所领受的恩典呢，献上感恩，做一个常常感恩的人，不要愁眉苦脸，不要整天怨天尤人，说不够，这个又不好，那个又不好。那世人常常会围着一些生活上不如意的东西呢，常常埋怨，常常怪那个怪那个，但是呢，作为基督徒却不然，你是一个见证主的，你是要见证神在你面前所施的恩典，你要常常的感恩。那即使有时候有一些不幸的东西临到你跟我的身上，我们还是要忍受，需要靠主来胜过。那这个就是你能够见证神的一个方式，让别人看到这一个的的确确是与别人不同的一位。他还没有信主是怎么样，信主之后有很大的改变，那别人都羡慕说，我很希望我也有他那种的生命，那种能够感染，那种能够影响别人，那种能够带给人福气的那种的生命。这是见证神的心。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心是神的选民，你一定要做一个见证人，你要把神的最好的东西彰显出来。神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神，你就要从神那边学习。神是一位爱好人又爱歹人的这位神，神把雨水降给好人也降给歹人，他不偏待。那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有没有偏心？我们在家中，我们做事情有没有偏心？你在这个教会有没有偏心呢？神叫我们，神是一位不偏待人的神，我们也要在这方面呢，能够大公无私，我们要做一个公正的人，这样子就能够表扬神的这一个荣耀。那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你的生命有没有一个圣洁的这个表现？你要见证神，你的言行举止都要彰显出那位圣洁神的这个属性。神是绝对的圣洁，我们也要学下，我们不要跟世界妥协，不要世界的人说没有问题了啊，大家都做，你也做，他也做，那个电影明星也是这样子做，那个演员也是这样的做，你也跟着做吗？一些不道德的这个表现，一些不合体统的，那些虚荣心很重的这个事，你会跟着做吗？不要，你是一个基督的见证人，你要见证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在讲到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然后特别要注重的圣洁。但我们讲的这个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分别为圣的心。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心智，是说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简单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东西呢是分开来的，是特别用作某一样用途的。好像圣殿里面的那个器皿，圣殿里面的器皿，圣殿的器皿呢，单单用在圣殿，你不可以拿出来，拿去外放进你的厨房那边，你开始拿来煮东西的，不可以的。这是触犯神的命令的，圣殿的东西呢，一定要用在圣殿里面，你不可以拿出来，拿来所谓的弄脏它的。那么关于这个祭司，那祭司呢，也是神从万民中，从这个百姓的当中呢选出来的一群人，他们是亚伦的后裔，那他们呢？就是一生一世呢分别为圣，特别在圣殿里面呢来侍奉神。他们没有做别的， 东西，他们不去从商，他们不在工厂里面做工，他们就是在神的圣殿中呢来侍奉神，他分别出来的。那照样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也是一个圣洁的，这边讲的圣洁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分别出来的啊，分别出来的。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呢，信徒呢也被称为什么？祭司。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士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我们如今呢都是祭司啊，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把那个灵祭献上。那在旧约里面呢，旧约里面呢，这些祭司呢是作为这个所谓的那个中保中介啊，啊，如果有人要把那个祭物呢献给神的话，他透过这个祭司为他们把那个祭呢献到神的面前，是成为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中间人。那但如今因着基督的缘故，因着基督为我们死，那个拦阻呢已经挪去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我们不用透过任何一个祭司呢来替我们献祭，我们直接的什么到神面前，把我们所要的一切的东西献上，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我们可以直接的向他我们侍奉他。那这是在新约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那今天我们已经是祭司了，那祭司是分别为圣的，你跟我呢都是分别为圣的。那这个分别为圣呢，就表示说我们也是一生一世呢都为主用，就好像那些祭司呢是一生一世在神的圣殿中侍奉他的，你一生一世呢都要属于主的，被他使用，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为他使用。那我不是说从今以后你就把钱全部财产全部卖掉，然后把那个钱全部放弃教会，不是这个意思。你的东西你要有这样的心智，说我需要为神被神使用，如果神需要的话我要摆上。那我的东西我怎么能够来使用的时候能够荣耀神，怎么把这些东西呢能够在扩建神的这个国度能够有所作用呢？啊，你的这个各方面的东西，你的才干都好，你的时间，你要这样子的摆上，让神来使用，这样子呢你才算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啊，分别为圣的，不要被世界所使用。你不要说我做这个东西是单单为着我的好处，我做这个单单是为着我的家庭，当然你要为着家庭，但是你想的是我这个家庭又怎么样能够被主所使用。那每一个人你把自己献上给神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祭，神会纪念我们所献上的每一样东西。但是如果任何东西你把它留下来单单让你自己使用的话，你发现到最后呢，你所献上的东西呢是没有价值的，你是为着你自己，神是不悦纳的。我们要把所有的为主献上，让他使用啊。另外一点，当我们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呢，我们是以世人不同，就好像那些祭司，那祭司跟其他的那些百姓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他们的穿着，至少从他们穿着是不同的。他们这祭司呢，有穿特别的这个礼袍的，和他们的这个礼服的。好，那么至于大祭司，当然是更加不同了。好像我所说的，他头上有这个冠冕，那又有那个金冠啊，那么这边又有这个所谓的戴上这个以弗德，然后他有这个胸牌这边有这些特别的宝石，那你看的是很柔美的。当然大祭司呢是代表 预表这个耶稣基督。那总的来说，这些祭司他们跟以色列人是不同的，这在餐桌，在他们所得到的这些这些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费用是也是不一样的。这一些人呢，是从这些百姓们他们奉献十分之一给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再从十分之一呢奉献给神，那这那个十分之一呢就是特别归给祭司使用的。那所以讲到这一点是与世人不同的，他们是专专教导，专专负责奉献，专专在这个神的圣殿中来工作的，来侍奉的。那照样你跟我的生命也是与世人不同的，你不要给人家看到说哦，那一样啊，我在工厂看，在工作地方看到他一样，他没有什么不同啊，你讲他是基督徒吗？都看不出来啊，如果看不出的话要注意。但是我不是说你要故意的，哇一定要显得很敬虔，哇走起路来必须要很敬虔的那样子，穿衣服也穿那些带十字架，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的生命必须能够彰显出基督。你从你的一举一动，从你的做事，从你的品格，人家就看得出哦，这个是属于基督的啊。平时呢，如果他们都在一起讲一些那些难听的那种话，但是如果你经过的时候，他就尊敬他，他就不随便乱讲，他就停下来啊。这个表示到他尊敬你，尊敬你这个基督徒，对不对啊？有些人他们比如说要办一些跟其他宗教有关系的东西，但是他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他就没有特别的坚持你一定要参与啊。这个是因为你之前你可能你表明的立场说你不参与这一些宗教的活动，那这个表示说你已经分别为圣，你跟他们不一样。然后当然是讲到你的这个穿着，你的这个你的发型也必须要跟他们有所不同。那我讲有所不同呢，不是叫你奇异的那些发型啊奇装怪服那种，不是，你乃是说不同，跟我们跟就说世人如果他们所做的那些所有的那个发型是合乎这个圣经体统啊，我们可以这样子跟。但是如果忽然之间这个世界世人呢，他们随着潮流，他们这边软，这边就把它修长，然后把肩膀像公鸡这个头那样啊，你就千万不要跟他。那世人穿这些啊普通的衣服，我们也是可以穿。开来到一个地步呢，世人呢开始在他身上呢这边开一个洞，那边开一个洞啊，那你就千万不要。那么有些人就把它穿的低越低越好，哦，或者是裤子越短啊，那我们绝对不要穿，不要跟着他们，因为我们是以世分别的。你讲的话，你所讲的话也要有不同，有些话我们不可以讲的啊。有时候我讲说我们的孩子也是说平时不烧香，临时的哦，他讲不可以讲啊。我知道这个我们不要讲，因为这个是跟佛教有一些关系的啊，我们要注意一下，对不对啊？这个是分别出来，因为我们不要照着世人的这个方式来讲一些东西。虽然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在那边，但是如果我们不需要跟那些其他宗教有任何的这个扯上关系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好，这个是分别为善的心为圣的心。那第三点呢，是来到这个这边第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啊。这边讲的说我们是蒙爱的人，什么叫蒙爱呢？就是蒙神所爱的。哎，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是蒙爱的人。我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被爱的，每一个人都要被爱的。你会到一个地步呢，你就会希望说你能够找到另一半。你看到天上的小鸟，你跟它呢成群 都是一对一对的，对不对？你心里就开始羡慕了，你希望有一个爱。然后当你看到在这个海边有情侣在那边坐在那边啊，你发现啊，你很羡慕，你发现到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有人爱他，那你就想着，希望我也能够有一天能够像他们那样，我能够有一个另一个人爱。那是爱，要被爱呢，是一个人心里面的一个真正的需要。没有人说我不要被爱了，我够了，我够了，我自己独单独了，过了一生。告诉你，如果你扪心自问了，一般上我们都需要被爱。但感谢神，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都是蒙神所爱的，即使没有人爱我，神还是什么爱我。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神爱我们。那既然神爱我们，我们就必须要有爱神爱人的心。很奇怪的，当你被爱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你自己也会开始爱。那些不被爱的人呢，他的生活呢是很孤独的，他的那个心呢也是很自私的，他不能够去学习爱。因为那些被爱的人，他知道说，哦，有人这样子照顾他，有人这样子的看他，有人这样子的细心的这个注意他，他也会学习说回这样子的回应，他也会去注意，他也是会关心别人的。那既然我们从神领受了这么丰富的爱，这么大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那我们也要学习去爱神跟爱人，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啊。我们要亲近神，我们在爱神方面，你讲你爱神吗？爱神的话，你就要亲近他。你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说你爱一个人，你一定要多认识他，你也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是一种很喜乐的时间。然后你讲你爱神，你也要去亲近这位神，在每一次的生活中很乐意的来到他面前与他交通，那是你跟神的邻里的这个交通，那是个别的那个亲密的这个交通，不要失去。而且你讲你爱神的话，爱神的话，你就要立志在他面前侍奉他。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侍奉那爱他的神，那为他而死的神。侍奉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特权，只有信主的人才有这样子的特权。所以你能够在家中侍奉他，你能够在教会侍奉他，你要抓住机会。通常越侍奉越有力量，越不侍奉越懒惰，灵性越退步。你一生侍奉他，你就一生的有那种的冲劲，因为你觉得侍奉神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什么一种特权来的，一种高尚的一种侍奉。好像我常常说的，如果有一天你被邀请来做这个总理的这个司机啊，哦，第一天你会不会特别的注意你所穿的东西？会不会哇，把你的衣服穿得漂漂亮亮，然后你鞋呢把它刷得越亮越好，对不对？因为你要替总理驾车哦，你打的领带必须要特别整齐的，因为你觉得这个很有光荣，很有意义。那我们侍奉这位神，比这个侍奉总理或总统更加有意义啊！所以你就有这种冲劲，你就要好好的侍奉，那你的人生就变成有冲劲了。那人生有冲劲，不是因为他有钱，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知识，乃是他有没有那个侍奉的这个目标，有没有侍奉的目标。如果一个真正的侍奉的目标，你就会很好的去侍奉。那些有些人呢，他们说想到钱，哇，钱很好，哇，他拼命了，一天24个小时，一个星期7天，他们都肯摆上了，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到最后冲到钱，得到钱，但是那个钱呢，好像我所说的，钱以前看到是一张一张纸，现在冲冲冲啊，那个钱是在的电脑里面的， 那个信号来的，对不对？如果那信号砰一下子错乱了，我告诉你的几千万一下子都可能不见掉了，是不是？啊，钱就是好像是很给你那个安全感，但是同时间任何时候呢都可能失去的。你离开这世间的时候一点钱都拿不起，但是你侍奉神，你能够把神让你的工作的果效呢随着你而去，那为何不要来侍奉这位神？你要爱他，要侍奉他，要传他的福音，这是好的无比的，好的无比。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传福音，不传福音的基督徒呢是一个没有活力的基督徒，因为传福音是一个最有价值的，最有价值的一个侍奉。我们要传福音，把福音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当你看到人得救，你心里高兴，你知道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天使也为这些悔改的罪人呢来喜乐，来高兴。啊，当然我们讲我们要爱神爱人，那一个人你说你爱那个不能看见的神，你必须要也爱那个能够看见，因为你看不见的你可以说爱，但是看得见的你也必须要去爱，来表达你对那爱那个看不到的神。所以我们要爱主内的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没有别的目的，是要我们一起的，在一起的能够建立神的教会，神的这个国度。啊，也在这个建立当中呢，我们要彼此的相顾。那教会跟世上的这个团体不一样，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同样信仰，我们有同一个主、同一个神、同一个圣灵，我们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也一起的在主里面彼此的相爱。这个是世上的团体不能够感受到、不能够经历的。我们要彼此的相顾，有需要的你要帮助，那些软弱的你要扶持。你会发现到当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并肩的前行，你倒的时候人家可以把你扶起来，就好像那些天上的飞鸟啊，有一些鸟呢他们是用这个，他们飞行的时候呢是这个 V 的形状的，你们知道吗？啊，这带头的那一个呢，哇，当然了，带头那个他一定要很用很大的力量来什么来制造那个气流啊，那气流带动的时候呢，后面的呢就飞的就比较容易，啊，后面的就很轻松，在那边哇，很悠闲的这样子，拍一拍自己的这个翅膀就可以向前了。这前面那个就很吃力，那吃力之后怎么办？你让他再吃力啊，他整个会掉下来就死掉了。那感谢主，他们会彼此的合作。那前面累了之后，那就往后去后面排队了。那另外一个就接替他的啊，这样子是所谓的互相的这个合作，一起的兼照顾。你就发现到这一对啊小鸟，这群小鸟呢就能够从一个地方呢飞到很远的地方，能够抵达目的地。当然在主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彼此的相顾，我们才能够一起的平安的灵抵达那个美好的境界。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我们彼此相顾，彼此的相爱，爱神爱人的心。啊，最后一个呢，这边就讲到说，就要存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这表示说，这个基督徒啊，他有一个新的这个生命，他的这个生命呢是一个新的，他要穿上啊，穿上，那穿上告诉我们说要有一个更新的心啊，旧的把它放掉，穿上这个新的啊，穿上这个新的，你要在那边继续的能够有成长， 如果你将有这个怜悯的心，你就要更加怜悯；如果你有恩慈，你要更加的恩慈；谦虚的话，你要更加谦虚等等。我们来一一的看一看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品格呢？然后讲到这个怜悯，怜悯如果原文呢是一个怜悯的心肠啊，怜悯的心肠是发自心里面的，这是对那些有需要、那些不幸的人呢表同情，表示同情，不单单表示同情，而且能够给予这个援助，能够帮助。你发现到有一个人有需要吗？你要有一种怜悯的心，怜悯的心之后呢，你就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记得有一次他经过那个拿因城的时候，有一个寡妇，他的独生儿子死了。哇，当时呢这个寡妇有很多人与他陪同，他送这个他孩子呢，这个所谓的呀，送他的孩子。那么主就看见那个妇人呢，就怜悯他，就对他说不要哭。然后呢他近前呢就按着那个棺材的那个杠啊，就是那只木，然后抬着人就站住了。然后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个是主耶稣有怜悯，怜悯之后不是很可怜哦，你很可怜哦，你的眼泪流了一大堆，很可怜哦。主耶稣有没有停在那边？没有，他按住那个棺材的杠，然后呢叫那个少年人起来。果然那个少年人呢就起来并且说话了，然后耶稣呢就把他活活的交给那个寡妇。这是主耶稣有这样的怜悯，怜悯的心一定要有行动的。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你要存怜悯的心，不要说算了什么，我也不是这样子嘛，我也不是以前曾经是这样子的吗？那你跟他不同，有些人他有那个掉入那种的软弱的这个境界里面，我们要怜悯，知道他掉在里面是他有他的这个他自己的原因，我们怜悯，然后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就帮助，不是所谓的袖手旁观啊，不管就算了啦啊，我们要有怜悯的心。那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也医好了这个瞎眼的。有一次呢，耶稣经过了这个一个地方呢，就有两个瞎眼的。那两个瞎眼呢，那他听到是主耶稣要从那边经过，就大喊说：“主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哇，那些门徒呢就说：“嘘嘘嘘，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哇，这些门徒呢是不要他们打扰耶稣。那表面上好像是说让耶稣不受骚扰，但是同时间也表示说他们不会有那种怜悯的心，但是主耶稣却有怜悯的心。主耶稣就停下来，主耶稣就问他说：“你要为你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啊。”甚至就是接下来说，耶稣就动了慈心了，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就看见，就跟随了主。啊，这个是一种怜悯的心，我们一定要对人有怜悯，我们要知道他的需要，然后我们能够伸出我们的手来帮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求神给我们更多怜悯的心。若是我们没有怜悯的心，我们求神赦免。啊，另外一个品格呢是讲了恩慈。什么叫恩慈呢？简单的说，恩慈就是一种恩典和这个慈悲。好，恩典慈悲，然后神对待世人呢是蛮有恩慈的，蛮有恩慈的。他把遗水加给那些好人，也把遗水加给坏人，就是歹人，也把太阳光照遍全地，使好人跟歹人呢都一同的这个受益。神是那么有恩慈，有那么有恩典，有那么的慈悲。那我们对待人，我们也是要有这样子的恩典。 我们不要太过斤斤计较，我们也不要偏待，也不要有偏心，让我们有恩慈、怜悯，有需要的话给。那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在路上做主的那些乞丐，有时候我们想要不要给，但是心想，哎，他们如果真的是他们真的是有瘸腿的了啊，就看哇，真的是如果我们是像他的话，我们会怎么样？那这样情况之下，就有那种恩慈的心，说怜悯他们啊，就施一点恩典，施一点东西给他们。这是要大家在主里面呢，能够施这个恩，这个有这个恩慈的心。那么对于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呢，你也是要有这样子恩慈的心啊，怜悯他，恩待他。另外一点是谦虚。谦虚是什么呢？那如果你要问我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谦虚呢，只有当你把自己藏在耶稣基督的后面，你才会知道什么叫谦虚。怎么讲呢？一个人呢，如果他以为他所有的东西，他所拥有的东西呢，是他自己得来的，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你想他会被谦卑啊？会被谦卑，绝对会谦卑。但是如果你把自己藏在基督的后面，表示说，主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的时间，我的能力，我的这个智慧等等都是从你而来的，你就发现到这个人呢就谦卑了。他知道说这不是他的，他要把荣耀归给神。如果人家说哇你好本领哦，如果你不把自己藏在基督后面，你就会讲当然了，我很整天都努力的，我拼个命我才有这个成就的啊，这个是没有把自己藏在基督后面。但是如果你把自己藏在基督，知道这个是主的恩典，你说哇，是主让我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让我能够有这样子的成就，这个是不是谦卑的人？这是谦卑的人，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从主来的，不是从自己的能力来的。所以真正能够谦卑的人呢，是把自己躲在基督后面的人。但是我要讲说这个谦卑呢，不是说自卑啊，那自卑不一样。自卑呢是把自己看得扁，看得自己没有用，看得自己没有价值。不是的，你谦卑的人，你知道你自己是有一个价值的，你是有价值，你看着自己合乎中道，你看着自己是一个知道是在神面前有什么样的价值，那这一切都是靠主才有的，才能够建立的。但是自卑的人啊，是觉得自己没有用的啊，这一种人是自卑，我们不要掉入另这一方面。然后所以呢，当我们谦虚的时候呢，也不是说哦，人家要你帮助的时候，你这种不啦，我不会。不是那个，不是谦虚，那个也是变成一种骄傲，或者你这个有点所谓的不让神使用。那有时候真的是有需要的话，你要出来，你要肯挺身而出，因为那时候神要用你。是谦虚，不是说你一直把自己躲起来、藏起来，不是的。那么讲到谦虚的时候呢，我们要多看别人的强处啊，而且肯让别人有机会发挥。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知道别人也有他的强处，你肯让他有机会啊，让他有机会。但是真的是如果神要用你的话，你也要出来被神使用。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以谦卑来束腰，彼此的在主里面彼此的尊敬，彼此的礼让，彼此的一起的来躲在基督的后面，一起的来侍奉神。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品性叫温柔啊。啊，讲到温柔，那温柔是什么呢？温柔的这个定义呢，是在无理之下发脾气，或者 和这个完全不发脾气的之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换句话说，有些人呢，什么东西一点点事情就发脾气了，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呢，在任何情形呢都不发脾气的，你打他，你欺负他，你咬他，他也不发脾气的，啊，这个是另一个极端。但是呢，温柔呢是在这两者之间，这叫温柔。所以这个温柔啊，不是说那一种的动作的很温柔的那种动作啊，不是啊。这个温柔是说你有那种啊，所谓的能够自我约束的心，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生气，什么时候不应该生气。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有没有随便乱发脾气，有没有随便乱生气？没有。但是当他看到圣殿里面有些人做在里面卖做买卖的时候，主耶稣的那种心中的义怒就发了，他拿起那个绳子把那些人赶出去，把那牛羊全部赶出去。记得当他看到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知道他们那样的这个假冒为善，主耶稣就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你们这些爱做守卫的，你们这些粉刷的这些坟墓啊，你们有祸了。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轻声轻气啊，无视他心，骂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有祸了。所以这些人应该被责备的。当然我们一样，我们来到我们生活中，我们应该显温柔的地方我们就显温柔，我们应该责备我们就责备，当然要按照真理来责备，按照真理来责备啊，这就是在主里面的这个温柔，就好像我们的主那样，他怎么样的像他的这个门徒呢显这个温柔。你知道在这个客西马尼园，那个门徒在那边打瞌睡了，在那边打瞌睡，不能够跟他一起的祷告。主耶稣有没有当场的就大骂他们？没有，他知道说他们的的确确整天已经劳累了，他们休息，这是他们的软弱。主耶稣恩待，主耶稣以温柔的心来对待他。然后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呢，是讲到这个忍耐。这个忍耐呢，如果你看英文呢，就叫做 long suffering， long suffering 是长久的这个忍耐，长久的。好，这个呢是不是忍耐一下子就不能够再继续的忍耐？不，这个忍耐呢是跟人有关系的哈，我们跟人有关系。当然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我们不喜欢或者跟我们不同性格的人，但是基督徒要有忍耐的心，我们要尽量的一起的合作，尽量的一起的侍奉。你不喜欢的地方你也要学习接纳，那么真的是有些地方你很不习惯的话，学习在主里面彼此忍耐，我相信这个呢就能够使主的家庭呢能够作为一个很温暖，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神的这个家庭，必须要长久忍耐。所以呢，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新的一个人，我们穿上新的人，我们就必须要有常常见证神的这个心。你必须要分别为圣的心，你必须要爱人跟爱神的心，你必须要有更新的心。哦，你在哪一方面你有这个圣灵所赐给你的这个果子的话，你要在那里继续的成长，让人能够从你身上看到基督的这个形象。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生命是一个基督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生命。主啊，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成长。主啊，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乃是你能够在我们心中做成你的工作。主啊，你自己使用我们，你自己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 合乎你使用的这个情，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